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平安。好啦，我想问你，今晚完咗，你可能同朋友去宵夜，或者冇啦，咁你可能下个礼拜有朋友同你去饮茶食饭嘅时候，你朋友欢聚嘅时候，好多时候佢哋都会问：，你啱啱过完呢个礼拜日，你觉得崇拜点样啊？你个崇拜觉得好唔好咧？你觉得今日嘅崇拜系点样咧？咁你会点答咧？你可能会话：，哎呀，好闷啊，闷到我都争啲瞓着咗添。又或者你话几好啊，今日早完都唔错啊。又或者你话：，哎呀，好似我都唔记得咗啦，唔记得咗讲乜嘢啦咁样。又或者你会话：，嘿，好好，我好 enjoy， 我真系好享受。咁其实对于我个人嚟讲咧，你点样答咧都冇乜所谓嘅，冇乜影响我嘅。咁不过咧，其实咧，如果按照圣经嘅教导嚟讲咧，你有呢啲感觉咧，就好似唔系好妥当。咁点解咧？咁当我哋读完咗头先今晚所读嘅经文，你再重新温一次嘅时候咧，你就会知道点解啦，你就会明白噶啦。咁我哋头先所读嘅系诗篇111篇。呢个诗篇咧系一个公开嘅场合咧，系唱嘅诗歌嚟噶。就好似我哋今日而家系敬拜时间，佢哋公开唱嘅。咁呢首诗歌头先读完之后，我想话俾你听佢个结构系点样嘅咧？呢首诗歌里面有三个主题，呢三个主题咧系互相紧扣住嘅。第一个主题系赞美上帝，赞美上帝咧系我哋敬拜嘅方式，所以我哋会赞美。头先唱歌我哋叫赞美诗歌。赞美嘅说话咧，喺呢首诗篇嘅头一句同埋最尾嗰句出现。头一句系好似头先我哋嘅宣召经文，我哋嘅宣召系话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喺原文发音咧就系 Hallelujah， 中文用咁多个字，原文就系 Hallelujah 啫。好啦，到结尾完结嘅时候咧，一个总结，佢就话耶和华永远当受赞美嘅。咁呢个系一头一尾，好似个括弧咁样样。好啦，佢就包住咗中间。中间是另外一个主题，中间是第二个主题，是上帝的作为。在第二和第九节这几节里面就形容了上帝做了什么事呢？上帝的作为是怎样的呢？其实中间这一段呢，都是我们敬拜上帝的原因，也是敬拜的主要内容。好了，第三个主题是怎样的呢？第三个主题是敬畏上帝。这三个主题呢，第三个主题咧，就喺成段经文里边嘅中间出现，穿插喺中间嘅，出现咗三次嘅敬畏，所以敬畏就系我哋今日需要研究嘅重点。我哋要喺主日嘅崇拜里边，点样好好咁样敬畏上帝，同埋点样去维持一个敬畏嘅气氛。我哋翻嚟崇拜，唔系在乎我哋系咪享受，系咪好 enjoy 今晚崇拜。关键是反而是上帝是否 enjoy， 上帝是否悦纳我们今天对他的崇拜。重要的，我们是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呢？我们有没有带着敬畏的心回来呢？这个反而最重要。在旧约里面提到要敬畏，其实不单止旧约的，新约都有讲到要敬畏。新约在哪里讲呢？希伯来书，他说呢，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侍奉神就即是敬拜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原来我们的神是烈火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面对神。那什么是敬畏？这里讲的敬畏究竟是什么是敬畏？我们经常讲经常听，究竟什么是敬畏呢？我想告诉你，我们中文翻译叫做敬畏。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英文圣经是 fear God， 即是怕，就得个怕字，没说个敬字，得个怕字。那究竟是敬畏抑或是敬畏呢？那当我们再翻查旧约的原文，真是得个怕字，真是怕字。但是这个怕字是有正面和反面的意思。咁你就会话啦，咁我点样分啊？几时系正面，几时系反面呢？咁好好，今日呢个经文咧就话到俾我哋听系点样分嘅，有一个分辨嘅原则。 这个原则呢，我大家一起看看。我们先看今天的第一节。第一节讲到这一班人呢是正直人的大会，他们是正直人。正直同样出现在第八节。第八节是讲到上帝，上帝是正直的。咁即係话呢班人喺度一齐敬拜，呢班人佢哋嘅正直嘅品格呢就同上帝好相似，同上帝嘅属性好相似。第二，其次，第二节佢哋係好喜欢考察上帝嘅作为嘅，即係话对上帝好有兴趣，上帝做过咩呢佢哋好想知道，佢哋好想寻求上帝嘅人，佢哋好想认识上帝更多。第三，我们怎么知道呢？第三是提到在第五节提到上帝和这些人有约，有一个盟约的，而上帝呢又永远记得这个约。那么就是说他们和上帝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就是打风都打不掉了，上帝成日记得他们的。那么来到这里就是看到这三节经文就告诉他一个原则。那么来到这里你觉得用不用怕呢？如果你又似上帝，你又想尋求上帝，你又跟他有約，那你應該不用害怕的嘛，是吧？但是問題就是，我們是不是都是正直又願意尋求神的呢？問題是我們跟上帝有沒有約呢？所以當敵人站在上帝面前的話，他就真的害怕了，他是害怕到震，由心裡震出來。但是如果我们跟上帝有约，我们是正直人的话，我们就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跟他有约，我们是圣约的子民，站在上帝面前我们是敬畏，就不是害怕了。第五节同样告诉我们，我们是敬畏上帝的人，这个是我们的招牌，是我们的名号，因为上帝跟我们有约。我们中文的翻译有个好处，中文翻译可以用两个字来解释和翻译这个英文的 fear， 组合了就变成敬畏，可以又敬又畏，是一个很复杂的情绪。但是话又得讲回来，当他直接翻译到叫做敬畏的时候，就成日被我们觉得是尊敬的成分居多，我们因此而慢慢忘记了我们都要敬神这种感觉。你想想是不是啊？是真的，我们成日都很尊重神，因为他是我们的慈爱的天父，我们成日得罪他，但是成日都会宽恕，但是呢我们就不是挺害怕他的，我们不是挺畏惧他的，我们就是有敬而是没有畏。我们忘记了我们要敬拜的时候，我们要侍奉的时候，我们要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来的。所以看回英文，当英文的翻译用 fear 的时候呢，其实都不错的，它保留回那种害怕的感觉，是很好的提醒。当然我们不是因为怕入地狱才去害怕神，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去害怕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位上帝仍然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他是一个审判官来的，我们不可以胆大妄为，我们不可以样样都不害怕神，我们必须要有所畏惧。当我们失去了一个正当又健康的恐惧感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很正确地去敬拜上帝了，这个我们一定要记住的。好了，我们怎样可以敬而畏之呢？又敬又畏呢？应该怎样做呢？怎样才是敬畏呢？今天的经文提到我们这位上帝很伟大，又伟大又有尊荣又有威严，这些字眼我们经常听的，是不是？我们回来崇拜一定经常听到。好了，我们每一次读每一次听的时候，讲真的，你有没有一个敬畏的感觉呢？觉不觉得有敬畏呢？这里我们需要去想的。最近我看了一篇报道，这个报道的作者呢就选了20个广告，20个平面的广告，他称之为令人敬畏的广告。这些广告呢只有有相有图片而已，是没有文字的，所以一切尽在不言中。所以我不可以讲这样讲给你听，不是你要看的嘛。那你想不想看一下这个广告啊？想看，好了，准备了。好了，我会给你看一个广告的时候呢，我会有些旁白的， 呢啲旁白咧係我睇到呢個廣告時候俾我嘅直接嘅感覺，唔係因為呢個作者咁樣寫，我咁樣講，呢個係我直接嘅感覺。好啦，我哋睇第一幅。呢幅知唔知賣咩廣告呢？你睇下右下角有一盒嘢，嗰盒咧係牙線嚟嘅，呢一個係賣牙線嘅廣告。咁你睇完之後明唔明咧？呢、这個廣告俾我嘅領受就係話，如果有某某牌子嘅牙線咧，食奇異果都掂嘅，有核係唔會黐牙嘅，係咪盡在不言中咧？好啦，我哋再睇第二個廣告。第二個廣告，驟眼睇落咧有少少恐怖，好似裏面嗰啲係咪血咧？唔係啊，裏面係對運動鞋嚟噶。個運動鞋喺個皮膚底下，咩意思呢？當佢拎起層皮嘅時候，就係釋放你個運動嘅潛能啊！你本身有個潛能喺裏面嘅，釋放咗你個運動潛能。咁呢個廣告係體育用品店嘅廣告。好啦，下一個係拖鞋，抑或係麵包呢？呢個係好似拖鞋嘅麵包，好似拖鞋咁樣咁軟綿綿嘅麵包。我會睇到原來呢個係法國麵包店嘅廣告，佢話嚟我哋呢度食麵包咧，就新鮮出爐。就好似回到屋企一樣，有賓至如歸的温暖感覺。當我看這個廣告的時候，我望得耐啲嘅時候，我笑咗出嚟。估唔到法國人竟然將拖鞋飯真係做咗出嚟，俾我哋睇到。但係就俾咗個新嘅意義佢喎，係應該食嘅，係去佢嗰度食嘅，真係好犀利。好啦，我哋再睇多個廣告就完啦。跟住個廣告，呢、這個廣告又係賣乜嘢呢？留心啲睇喎，呢、這個廣告咧要好似玩心理遊戲咁樣嘅。你睇到凹咗落去嗰面啦，亦或睇到突咗出嚟嗰面咧？慢慢睇，睇唔睇到啊？如果你睇到突咗出嚟嗰面咧，咁你就會睇到啲人好嘈，周圍啲人嘈到不得了，好多人喺你耳邊喺度嗡嗡聲。但如果你看到凹落去那面呢，看到凹落去那面呢，你看到是非常之宁静。因为凹落去那面呢，白色那里呢是一个耳机，戴住在隻耳仔的耳机。这个是卖耳机的广告。他说你戴了我的耳机之后呢，任你点吵都没有怕了。因为这个耳机令你觉得很宁静，不影响你听音乐的兴致。咁你睇到边一面呢？睇唔睇到凹嗰面呢？睇唔睇到嗰个耳机呢？作者称呢啲广告称为令人敬畏嘅广告。佢解读敬畏嘅意思就系话，你睇完之后真系拍住手掌话好嘢，犀利，咁有创意你都谂到嘅。呢个系一个赞叹，敬畏系一个赞叹，犀利，好嘢，我服咗你。敬畏是给你一个这样的感觉。好了，看完这些广告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醒一醒呢？醒一点，或者自己都看完都觉得醒了呢？你明白个广告的意思呢？你明不明我想讲什么呢？这些这么小小创意的把戏都令到你耳目一新，令到你觉得哎，真的要给个 like 他，赞叹不已。那何况上帝的创造，创造的大能呢？上帝的创造我们每天都见到的，走出街就见到的了，我们是有感受的。大自然的瑰丽宏伟，又或者动植物或者人体的奇妙的功能，甚至乎一些自然的定律，你都看到之后觉得哇好犀利。这一切一切其实为什么只给个 like 这么小儿科呢？其实我们对于神的创造更加应该肃然起敬，给个敬礼他。除此之外，上帝不单止做完这个工他就走了，他并没有创造完他就走了。相反来讲，他仍然在这里，他作事直到如今，他一直维持着大自然的正常规律去运转。上帝就有这个守护的大能。 就是因为有着他的守护大能，我们生活才可以平安大吉。如果上帝是一个喜欢犯规的人，上帝是一个喜欢玩即兴的人的话，我们一早已经玩完了。在第七到第八节他讲到，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诚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信实，同一个字。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信实无变，坚定不移，实在是令到我们真的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我们对于一些不可思议，我们做不到，我们不明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敬畏的感觉。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创造大能和祂的守护大能是值得我们敬畏的原因，也都这些是我们崇拜的时候应该所常常提及的内容。好了，在经文里面我们也找到另外一个我们应该敬拜上帝、应该敬畏上帝的原因，就是在第四到六节。第四到六节我们一起看看。第四节讲到祂行了奇事，奇事是指神迹，即是讲到出埃及的十灾和过红海的神迹。跟着有恩惠有怜悯，就是当他们敬拜金牛犊的时候，神宽恕他们的时候，神所说的说话，我是口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好了，第五节讲到赐粮食，就即是在旷野四十年食玛拿的事迹。讲到上帝纪念他的约，当时候有两个约，就是亚伯拉罕的约和西乃山的约。去到第六节，什么神的大能的作为呢？就是当他们要入迦南之前，要面对的很多的战争和过约旦河的神迹，这个就是神大能显出来了。好了，过了河之后，就分地有地可以安居乐业了。这些是以色列人和上帝之间最重要的故事，他们在崇拜里面就经常都讲述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包括有拯救、有恩典，也都有不断他们重复去得罪神的事实。这些历史故事一再重温、一再重述、一再提醒人是需要记得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同样，我们自己有没有成日回顾我们生命里面的重要事迹呢？我们有没有记起反省自己的罪呢？也都有没有感谢神不断地去宽恕我们呢？我想告诉你，这首诗歌不是大卫写的，不是大卫时代的诗歌，是在他们被掳的时候或者是归回的时候所写成的。有什么特别呢？这首诗歌是他们经历了他们全国上下不敬畏神、离开神，于是得到神的惩罚，落得这样的下场。他们亡国，他们家亡，国破家亡，他们也都同样是被掳他方的时候，就是这个这样的惨痛经历之后，他们痛定思痛，于是他们回转敬畏上帝。特别是他们崇拜敬拜上帝的事情上面，他们经常要强调要敬畏。我们想回我们自己了，我们是不是当我们失败、当我们困难的时候才记起要敬畏上帝呢？我们留意第五节，第五节 提到上帝永远纪念他的约，是整首诗歌的中心点，是他们的最大期望。当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很希望能够回去以色列地，他们期待神会带他们回去以色列地。当神带他们回去的时候，就是另一次的出埃及入迦南，他们期待着这件事发生。来到这里，我又想提醒大家，整首诗歌里面提到两次关于约、关于盟约。第一次就是这里的第五节，第五节讲到神是永远记得他的约。我们留意希伯来文记得这个字眼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不同。我们今天我记得你，我在脑里面记得，或者我在日历里面写下我记得。但是在希伯来人一个记得的意思呢，是要用行动来表示记得。如果我记得你的话，我一定要为你做些事情。所以上帝记得他的约的时候，就会带他们出埃及。上帝记得他们的约的时候，就会帮他们在被掳之地回去以色列地。这个就是记得。 第二次提到他的盟约是几时呢？在第九节。第九节讲到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你留心一点看看，这两个约是不一样的。后面那个约和前面所讲的约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什么分别呢？之前讲的约是永远记得他的约。后面这个约是讲什么？是神命令他的约直到永远。虽然都提到永远，但是命定他的约，规定他的约要直到永远。还有后面这个约提到救赎这个字眼，特别讲到救赎的时候还要讲到施行救赎。那施行救赎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他意思在原文是差遣救赎，即是说上帝将救赎打发差遣去到他的百姓中间。当你明白这个说话的时候，那你是不是觉得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救赎好像非常之相似呢？原来这句经文是预言着将来的事情。当年以色列人在心目中只是得以前的亚伯拉罕的约和西乃山的约，所以他们敬拜的内容讲述他的约的时候都会是围绕着旧约去敬畏上帝，盼望上帝的救赎大能显现。但是今天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明白第九节其实是讲着新约，讲着耶稣用他的血为我们所立的新约，因为他要赐永生给我们，那就真是直到永远了。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比以前的人更加懂得敬畏神，我们今天的人应该比以前的人更加懂得去敬畏崇拜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所实现的拯救的大能。当经文来到这里，已经是来到这首诗歌的最高峰点了。最高峰是讲述上帝一个救赎的大能，一个救赎的约的时候，这个作者来到这时候，他竟然高呼上帝的名，上帝的名是圣而可畏，他好像立刻为上帝改了个名，叫做圣而可畏。因为这个唱歌的人，这个带领诗歌的人，他来到这时候是领会到上帝真是伟大了，但是我们呢是几咁卑微，是几咁不配，真是不配领受上帝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所以他高呼出来说，上帝你是圣而可畏的，这个就是他敬畏感情的流露了出来。他用了最高规格最宏伟的说话来到去形容神，就是圣而可畏。因为我们的敬拜是以上帝为中心，不是以任何人为中心。以上帝为中心的时候，唱到这里的时候，他的情绪必然是情不自禁。你可以试一下回去将这首诗从头再读一次，你试一下读到你这里的时候，你的情绪是不是一样是情不自禁要高呼神的名呢？我们经常说敬畏，其实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敬畏。讲真，我哋真系唔知道点样去表达敬畏。我哋成日以为敬畏咧就系压抑我哋嘅情绪，然之后咧苦伏喺度敬拜，好似啲韩片，好似啲中国以前啲古装片，我哋喺皇帝面前去苦伏敬拜，以为系咁样去压抑。其实可以系咁，亦都可以唔系咁。当我哋明白敬畏嘅意思嘅时候，你就知道我哋边个时候用咁样嘅方法，边个时候唔系咧。敬畏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呢，当然是讲一个里面的情绪，一个敬畏的情绪。但这个情绪原来有一种流动力的，它是 在这个肚里面，在这个身体里面是一种动来动去，一种澎湃，一种翻腾的感觉。就是这种敬畏的翻腾的感觉是在适当的时候你会流出来，会倾流出来的。所以不一定是趴低了，当你这个敬畏的情绪要流出来的时候，它是很自然地去流露，这个是敬畏的情绪。当然我要告诉你，这种自然流露呢不是跟上帝好像老友鬼鬼搭住膊头摁摁脚，上帝我现在来敬拜你了，我一路吃东西一路喝东西然后去敬拜你了， 並不是這個意思，這種自然流露，我們留意他怎樣講神的名字呢？神是聖潔和令人敬畏的，是流露出我們尊重神的聖潔和尊重神是令人敬畏的。在英文來說，來到這裡可謂不是再是翻譯 fear 了，是 awesome， holy and awesome， 神是聖潔的。所以當我們敬拜神的時候，有兩個原則，是最基本的原則，就是我們需要聖潔和我們需要敬畏神，是最基本的原則。不是我們回來享不享受，是我們回來，我們是不是懷著一個敬畏的心回來。當上帝記得祂和我們的盟約，我們就要用敬畏來回應祂的信實了。所以我們要問了，我們怎樣在這裡可以保持我們敬畏上帝的心，保持敬畏的氣氛呢？其實我們晚堂的弟兄姊妹是做得很好的，不過我們都要講講的，這個好像很普通，我們經常會講的問題，但是我們都一起去記得，同埋我哋一齐去保守我哋自己，真系常常喺一个敬畏嘅气氛里边。我哋点样睇到我哋有敬畏嘅气氛呢？第一，可以由我哋出席崇拜嘅时候嚟到去睇到。当一个敬畏上帝嘅人，你系好中意出席一个正直人嘅大会嘅，你唔会随便缺席嘅。当你喺呢度嘅时候，当你温哥华嘅时候，你必定会愿意出席嘅。所以从你的出席看到你敬畏神。其次，我们可以从敬拜的态度来到去看到敬畏神。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上帝一定在你心目中占着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等于你买票去听一个音乐会，你会不会迟到呢？你不会迟到，你试试迟到，迟到不给你入添，还要你在外面罚企15分钟才行。所以当一个敬拜上帝的人，你在可能的情况的时候，你都不会迟到的，你会来到，你会用一个恭谨的心来到去敬拜上帝，你也都会提醒自己，你会安静在这里准备好自己的心。第三样东西是从你的专注力，你是不是专注在上帝的面前，而是看得出你的敬畏。专注上帝和上帝优先是一个敬畏的核心，这个是最基本的。如果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你必定是身心灵都一起回到这里去敬拜上帝，你不会个人回到，你的灵魂还没回来的嘛，是不是？你一定整个人回到，全人去敬拜上帝。所以你能够专注地去领受上帝的恩典，你亦都很安然地知道上帝在这里同你同在，你不会行不安坐不落。你会不会在崇拜的时候你都挂住，哎呀，我回去还要做些什么，我还有些什么未做呢？你不会的，你会专心敬拜神。你也不会随便地去出出入入，你也不会经常要接电话，不会经常要看手机。当你专注在神的时候，这些东西全部都对你不重要了。刚才所说的其实是对于一个健康的人，一个正常的人都能够做到的，是很平常很简单的事情。当然我们很多人都已经做到了，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做得更加好，我们可以有更多进步的空间，我们可以在各方面我们更加去敬拜上帝的时候显出我们的敬畏。诗歌来到这个时候结束了，不过他就突然间讲出一句好像箴言的说话，当你很熟箴言的时候，你这句说话你真的觉得，诶，他抄了箴言的说话。这个这么说，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人就是聪明。你想不想做聪明人呢？他说你想聪明的话，你就遵行神的命令了。那他讲的是什么呢？是生活的应用。你回来这里是敬拜上帝，你回来你做好你的敬畏了，但是是不是出到去你就不敬畏呢？不是的，你应该将这个敬畏的心带入去到你的生活里面。所以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是要遵行上帝的命令，遵行上帝的话语。你在这里首先专注在神的话语里面，神今天给段什么经文你啊？你专注进入在祂里面，将祂的生，将祂的话语摆入你那里，然后就那种敬畏呢就在里面叽里咕噜嘛，在里面去产生一种流动，于是成为你的智慧，更新你的生命，跟住翻翻去到你嘅社群，去到你日常生活里边，你就可以应用啦。遵行 上帝的命令，亦都即系话将神的话摆入你生命里边，成为你的品格，成为人哋所喜悦的品格。上帝的话语全部都教你做好的啦，有哪样不好呢？所以你是让神的话语去陶造你的品格，成为一个更加有品的人。这个第十节就好像我们崇拜完了啦，差遣你们翻出去，去到你的社会里面去继续去敬拜侍奉神一样。大家请留意这个最后这段经文呢，其实呢很有上帝同在的 feel， 好像有上帝同在的。因为呢当人敬畏上帝的时候，上帝的智慧就跟你一起了，智慧是属于上帝的，上帝的智慧去到你那里，那你就真的有神的同在咯。来到这里我们差不多要讲完了，但讲完之前我想讲一个故事给你听。这个故事在我们当中的人呢，可能呢都是你的年代的，或者是你父母的年代的，又或者你很年轻了，你是通过看戏你才知道这段时间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1944年6月6日，这一日叫做 D-Day， 拍戏都有拍过了，叫做碧血长天 The Longest Day。 这一日盟军是登陆诺曼第德国的地方，当日他们在那里打赢了德军，德军是经历败仗之后呢，而盟军自此他们就是扭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盟军之后节节胜利，最后将德军打败。好了，当时谁是指挥这一次的登陆，指挥这一次出战呢？这个人是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他是当时盟军的指挥官的最高统帅，他亦都是唯一军中里面可以作最后决定的人，什么是看他额头的。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人很特别，很奇怪。这一场仗是打在1944年，但其实两年前1942年之前他未曾领过任何的军队，他是西点军校出来的军官，但他成日都是在人的带领之下去打仗，他从来未领过军队，即是说他领军作战只有两年经验。他打这场仗的时候他已经50多岁，他是两年之前才开始领军。那是什么令到他突然间又有领军的机会呢？原来是关系到他的品格，他的品非常的好，他的品格很受人敬佩，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于是有人推举他，有人重用他，于是他在军中就开始领军了。在这两年里面他只不过领过两场大仗，但是这两场大仗都全部胜利的，于是很多人看好他了。那就在1944年1月即是这一场仗的5-6个月之前，他才刚刚被任命担起这个重任，刚刚才新官上任。他新官上任，他就必须要去主持这个进军的一场大仗，他必须要稳操政权，他要决定几时去打这场仗呢，就是一个严峻的决定了。他们要登陆，是抢滩登陆在德军的地头才可以去打这场仗，所以当时的气象专家呢，有很多的气象专家给了很多意见他们，但大家讲法都不一样，当时的气象的预测没有现在那么准确，大家各说各一套，于是当时的专家就给了3个日子他，哇，这3个日子就最有利进攻的。好了，来到第一个日子可以进攻的时候，竟然突然间天气变坏，就要临时取消了进攻的行动。于是他就要即刻要决定了，下一个日子是几时进攻呢？他要在很短时间要去决定，因为需要一切的部署。于是他听了各方的专家的意见，亦都看了所有的情报，他最后就选了6月6日这一日。而事后打完这场仗之后，就证明了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一共3个日子里面，这3个日子里面只有这个日子才是最适合的。他即是说当时他是2-1，2个日子选一个，后来发现真是这个日子是最正确的。那是不是他运筹帷幄这么厉害呢？当然他听了很多人的意见， 但是原来他后来说，我在作出决定之前，我是经过祈祷，我是求问过神的意见的。因为他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他自己的作战经验亦都不足够，他于是依赖上帝的智慧，他敬畏神，他求问神，他说我在神面前完全降服，我是寻求他上帝给我清晰的指引，同埋他还要给我勇气去打这场仗，去决定这场仗。所以他得到神给他的平安之后，他就作出这个决定，结果是一个正确的决定，盟军就旗开得胜了。我们看到将军，他是两年之前才开始作去领军的，因为他是有一个很好的品格。我们看到他本身真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是来自于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他在临危的时候，他贯彻他的敬畏神的精神和心态，于是他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所以这一场仗是神跟他一起打的。有一个犹太的拉比，他说过这一番说话，他说什么是敬畏上帝的感觉呢？怎样才感觉到你真是敬畏上帝呢？他说敬畏上帝呢，就是当你面临一个重要的决定，当你感觉到从上而来一个很大的召命给你，你需要去承担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突然间觉得我很有力量去面对，你突然间觉得我周围的地方其实很宽阔，我可以游刃有余的。因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上帝就跟他同在，他得着上帝赐给他的力量。我想问，今日或者以后有人问你，你崇拜的时候感觉是怎样？你生活的时候感觉是怎样？你会怎么答呢？你会不会答，哎呀，我感觉到我敬畏上帝？你会不会觉得你有敬畏上帝那种智慧和力量呢？我祈求上帝让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次回到来敬拜上帝的时候，都带着敬畏的心，都是带着一个每一次都更新了的敬畏上帝的心。因为你在日常生活里面，你就不断支取了这种敬畏的力量。好了，我们一起去祈祷。全能的天父，你是那位慈爱的天父，你对我们有恩典有怜悯。但是主啊，求你原谅我们过去的不敬，原谅我们的曾经出现的冒失，或者是疏忽，或者我们不晓得。主啊，求你叫我们知道你的大能是可畏可敬的，叫我们真的保持对你的敬畏，帮助我们带着谦恭的心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恩典，亦都同样高举我们的生命去敬拜主你自己。求你提醒我们真是常存敬畏的心，敬畏的态度。我们要从你而来有智慧，去服侍教会，服侍我们的社群，服侍我们的社群，服侍我们的家庭。因为主啊，你要同我们同在，你智慧的力量不断去改变我们，更新我们，使到我们每一次都有新的敬畏的感觉。我们在这里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